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得胜者的侍奉。我们前面讲到说，今天神选召我们做一个得胜者，我们在地上就要好好的操练侍奉。那么在马可福音13章，我们所提到主把这样子的权柄给了他的仆人，叫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权柄来侍奉神。所以神他不仅仅要我们侍奉，并且他也给我们权柄，他不仅仅给我们权柄，并且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这样子的权柄带出侍奉的果效。特别这个侍奉的权柄是透过祷告而来的。谈着祷告作为得胜者，今天我们在地上要操练，将来在主的国度里面做天国的人才，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上面好好的来操练。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做代祷的工作。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第2节，这个地方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他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祝谢。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。所以这里表示我们今天要为万人来祷告这件事情，不是一个其次的事情，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是第一件事情。那么不单单是因为主吩咐我们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万人来代求祷告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诗篇106篇23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摩西他站在当中，那个当中小字是叫做破口，也就是说摩西他站在破口的当中，在那边祷告，以至于神他就把他的怒气转消了。因此摩西他是一个代祷的人，摩西在代祷的这件事情上面忠心的来服侍神，他站在破口当中。因此我们看见透过代祷可以来防堵破口，防堵教会的破口，防堵家庭的破口，防堵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破口。第三个，代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那边讲到属灵的征战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所征战的对象不是今天在地上看得见的这些人，事实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天空那个看不见属灵气的恶魔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面对这一场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，我们必须要抵挡它。因此他告诉我们说，要穿戴全副的军装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与仇敌征战。讲到最后保罗就提醒我们，他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因此这边我们看见前面都是讲到怎么样子来防守的这些的兵器，可是到了18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祷告是变成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武器，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来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祷告是何等的重要，代祷尤其的重要。当我们这样子的代祷的时候呢，仇敌他就在我们中间不能够做什么。我想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事情的发生，教会里面有同工不和的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看见家庭里面夫妻的争吵，夫妻的这种问题， 今天你看见全世界离婚率越来越的那么样子的高涨，在美国几乎是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是离婚的。今天我们看见在中国离婚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，这种种的现象都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魔鬼越来越猖狂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好好的祷告呢？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子来祷告，我们祷告的内容应该是怎么样。耶稣勉励门徒们，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就用了主祷文来教导他们。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典范，来学习怎么样祷告。在主祷文里面，我们看见它一共分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为国度来祷告，所以在一开始主祷文里面他这样子说，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三件事情，第一个为要人尊神的名为圣，第二愿神的国降临，第三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这就是为国度的祷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为神的国来祷告。我们看见今天全地撒旦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来取代神的名，要来压低神的名，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名要被高举起来，我们万国都要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因此当我们每一次想起主祷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主教导我们要为人尊神的名为圣这件事情来祷告。也就是说，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来遵从神的名，把神的名分别出来。神的名是特别的宝贵，不仅仅如此，也告诉我们说要为神的国降临的祷告。这个你讲到神的国降临，就表示这是指的还没有临到的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谈过神的国度分两方面，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国度，这个叫做准备时期的国度，另外一个就是将来要临到的国度。那那个国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承受时期的国度，就是说我们承受承接这个国度，也就是将来要实现的这个国度。那么这个将来要实现的这个承受的国度呢，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他的来临祷告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，看见我们的祷告可以来败坏撒旦的国度。撒旦处心积虑的想要来破坏，想要拦阻神的国的降临。他也许不能够让神的国完全不能降临，但是他可以单延神的国的降临。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来祷告为神的国早早的降临这件事情来祷告，也要为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来祷告。我们看见今天地上充斥的不是神的旨意，是人的旨意，甚至是撒旦魔鬼的旨意。魔鬼的心意透过各式各样，透过一些哲学，透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流行的观念，流行的风尚，在影响着今天的这一个时代的人。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青少年很多的时候背逆父母，不听父母亲的话，在外面随便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吸毒品，抽烟喝酒， 做不好的事情。为什么今天的这样子青少年的问题这么严重呢？我们发现，因为魔鬼透过一些流行的摇滚音乐，透过一些流行的这些的报章杂志，这些的思想学说，就在影响这一代的人，特别是青少年。这就是魔鬼的旨意。因此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好好的为父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畅通无阻来祷告。主祷文告诉我们，为国度祷告完之后呢，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为国度的人才来祷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这边归纳起来也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是指的我们肉身的需要，我们身体的一切的需要，这一方面的事情来说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食衣住行，这些我们需要来祷告。哦，或许弟兄姐妹你心中会有疑问了、啊、神不是要我们不要忧虑吃跟喝吗？是不是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就这样讲啊？但是主祷文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呢？主并没有要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肉身的需要来忧虑，但是主说要祷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我们能够有饭吃，我们能够有衣服穿，这些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些事情也都是需要祷告的。如果主不保守，主没有祝福，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个旱灾，发生了一个风灾，发生了一个经济的大恐慌，可能今天你我都没有饭吃了。所以主也吩咐我们，我们应当要为我们的肉身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也要来祷告。那么第二个，进一步的，主告诉我们说，要免人的债。也就是说，这是着重我们的魂这一方面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理这一方面的。我们知道心理很重要，那么免人的债这一部分是谈到什么呢？特别是指的饶恕。饶恕，饶恕是一切仇恨的药方。许多的人因为不能够饶恕，所以他的心里面就累积了很多的苦毒，造成了人际关系当中很大的一些的冲突问题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方便了。我们借着电脑，借着网际的网络，借着广播媒体，借助很多的方式，我们都可以来沟通了。但是很可惜的，今天科技进步，人跟人之间发生摩擦，发生这些的冲突的机会却也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渐渐的靠着这些的科技来沟通，而却很少花时间在人与际的关系当中学习怎么样子来沟通。那么总之，这样子带来的这些的人际间的冲突摩擦，就造成了人之间的那种仇恨、不谅解、怀恨的心。主耶稣说，你如果要得到主耶稣的饶恕，天父的饶恕，你必须要去饶恕人。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，特别在结尾的时候还强调饶恕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有一位姐妹在一次聚会的当中听完我讲完这个饶恕的信息之后，她心中非常有感动。那么就在聚会的一次的聚会的当中， 他就跟一个跟他发生摩擦冲突的一个姐妹，就走到他的面前，跟他说对不起，然后跟他两个人拥抱在一起，流泪祷告。那一天，因着他主动的去请求对方的饶恕，以至于他也从心里面得到上帝的饶恕，他的心结完全的解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做饶恕的这样子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。最后，主耶稣要我们为国度的人才，就是得胜者来祷告。第三方面呢，要我们为我们的灵来祷告，也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其实应该讲说，他的意思是不叫我们进入这个试探。我们人生当中，基督徒的人生旅程难免会碰到试探，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不会进入，不会进入这种的试探里面。这是消极一方面的。积极一方面呢，主要我们祷告，叫我们不要被这个恶者所捆绑，所以我们要离开，我们要脱离那个恶者他的工作，他的捆绑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要我们在地上操练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得胜者。他要我们操练祷告，他要我们不仅仅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要我们为神国度的人才来祷告，要我们为我们肉身的需要祷告，也为我们魂的需要祷告，也为我们灵的需要来祷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灵魂体如果都被主保守，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心灵，这也是一个得胜者要操练祷告的内容。最后我们就谈到，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能够操练得好呢？这是有几方面的秘诀，我们需要来一起来查考的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，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所以这里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功课，就是祷告必须要细心。很多的人的祷告粗枝大叶啊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啊、这个保守，求你拯救全世界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我们没有好好细细的祷告，我们好像这个祷告就好像一箩筐，就把整个世界包一包就交给上帝了。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多方的祷告。多方就是多层面的，就是每一个层面都要祷告到，这就是心细，就是细心具体的来祷告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照这样子的原则来祷告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还不信主的家人祷告，我们要为他们提名一个一个的祷告，我们要为他们所面临的事情具体的来祷告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付代价的祷告。在但以理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，还有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九节，都让我们看见那个禁食祷告的重要性。但以理在禁食祷告，求问神的旨意，祷告了二十一天，天使米迦勒才来。然后当米迦勒来的时候，他就提到说，因为有波斯的魔君拦阻他，所以我们看见这在属灵的一个征战的里面，祷告特别是禁食的祷告是有它重要性的。因为有一些的魔鬼，有一些的鬼，特别是那种魔君魔将， 是需要靠着禁食的祷告才能够使他不能够做什么，才能够捆绑恶者的工作。除了禁食的祷告，我们也需要通宵的祷告。通宵的祷告就是晚上不睡觉的祷告。那么有的时候你可以做半宵的祷告。这一些通宵的祷告、半宵的祷告为的什么呢？这些都是一些付代价的祷告。当我们用这些付代价的祷告的时候，是表明我们的心智是面对重大的问题，面对仇敌一些重大的一些的攻击，我们需要用这样子加重的祷告、付代价的祷告。那么第三个，我们也需要在祷告上面操练持久，也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那边提到说，像那个寡妇祷告不灰心，一直在那边祷告，坚持到底，不灰心的持续的祷告。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穆勒，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了六十几年，最后才看见他的朋友信主。这就是一种持久坚持到底的祷告。最后我们要提到，在祷告上面我们还需要操练的，就是要操练信心祷告。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讲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，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三节也提到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，他们在神面前的那种代求、那种的祷告，都是出于一种绝对的信心，相信神一定替他的祷告。最后我要提到，在南朝鲜大复兴的历史当中，神重用了一个仆人，一个牧师金牧师，他领受神给他的意象，要为全南朝鲜的复兴祷告的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，一天祷告八个小时，带着七八个同工一起，每一天关在门里面就是祷告七八个小时，直到神清楚地指示他们，到最后因着他们这样子的祷告，神托付给他们一个意象，他们就在整个南朝鲜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祷告小组，在军队、在学生的当中成立了许多这样子的为南朝鲜的复兴的祷告小组。因此我们看见后来南朝鲜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临到这个国家，是因着这些祷告的勇士，这些神所用的儿女们，他们忠心在神面前持守、坚持、信心、付代价这样子的祷告，以至于神就把复兴临到他们的国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深盼望有一天我们也看见中国的教会，我们也看见各地华人的教会，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操练忠心的祷告，以至于我们要看见复兴要临到全中国，我们要看见神使用中国的教会成为祝福列邦列国的管道。愿主的话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，也愿上帝保守他自己的话使得成就。主与弟兄姊妹同在，阿们。我们就要把今天的信息提纲挈领的分享给大家。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仍然是得胜者的侍奉。我们接连几次讲到这个得胜者的侍奉，我们提到得胜者要在地上操练侍奉神，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是特别要透过祷告而来的。因此今天我们讲到祷告，祷告是使我们能够施行神所给我们权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，特别是在代祷的事情上面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代祷是第一件事情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子的告诉我们，也告诉我们说代祷可以来防堵破口，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样子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代祷是我们在面临到仇敌的工作、属灵征战当中是一个利器，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代祷的重要，我们也需要知道为什么祷告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主导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祷告，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为国度的人才来祷告，特别是我们的灵魂体三方面来祷告。最后我们提到代祷的秘诀有四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细心，第二个就是付代价，第三就是持久，第四就是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操练做一个得胜者，在祷告上面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。愿主祝福大家，阿们。